今天晚上的父亲来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你曾经祝福的一个国家，是吧？是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国家，他们的总统选举，牵动着世界人的心，大家都还在那里抱有希望，其实那里早就没有希望了。主啊，我们唯有把希望放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，它要走向灭亡的命运是不能改变的。主啊，我们只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主啊，我们转眼仰望你，因为你去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家，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我们。我们为什么要留恋这个家呢？我们为什么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家呢？这个家是没有希望的，主啊，唯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体会你的心意，因为你愿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主啊，我们愿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真道而悔改。主啊，愿你在这个时代早日的收割你的庄稼，填满你的人数。我们盼望你再来的日子，我们见一面的日子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也祝福以色列，使以色列再次成为当今时代的祝福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。
阿门，
阿
阿
门，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看以赛亚书。我们前边呢，把以赛亚书的分段啊，都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了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，重点看了第一章和第二章啊。它的第一大段落是第一章到第11章。我们讲过这个以赛亚书呢，它很像这个好像一个电影的这个长焦镜头啊，这个摄影的长焦镜头。那么它呢就不断的在变焦啊。一会儿是近处，一会儿是远处，一会儿是近处，一会儿是远处。那么在前12章的经文里头呢，最少有4次啊这样的变焦啊。那么最后呢，每一次都是聚焦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那么这4次呢，就是第一段啊，第一次的。这个信息，这好像4个循环啊，4个循环的信息啊。那么第一次呢，就是从第一章开头啊，一直到第2章的第5节。那么上次我们把这个看了啊，当我们看到第2章第5节的时候呢。最后结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那么前边在第一章里边就提到了以色列啊，他们是如何的背叛了神，然后呢，他们做了这么些的事情，他们受了这么多的管教，仍然没有用啊。这个虽然神还给他们存留余种啊。这个，但是呢，他们仍然没有这个本质的悔改的迹象，并且呢，在这里审判了以色列的虚假的宗教行为啊，就是他们虽然有宗教行为，但是是很虚假的啊，是没有用的。所以神不喜欢他们这些的宗教行为，虽然这些宗教行为呢是按照律法来进行的。然后马上啊，这个就说了。啊，说你来，我们来辩论啊。这个辩论了以后呢，神要这个赦免他们的过犯啊。然后呢，就是管教之后啊，神好像把他们炼净了啊，除尽了他们里边的这个渣子啊。然后呢，要使他们再一次复兴。那么到了。第一章结束以后啊，这个把这个聚焦呢，立刻就交到了远处啊。 就是亚摩斯的儿子啊，这个以赛亚得末世了，就论到耶路撒冷。然后下边的日子，我们看到啊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山必坚立啊，这山是指的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山啊，超乎诸山高，高举高于万岭啊，过于万岭。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的国民来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啊，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然后结果呢，就有和平出现啊，这个将刀打成犁头，将枪打成这个镰刀啊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也不再学习战事。那么，在这个第一个话语里边啊，当这个话聚焦在未来的时候，就是第二章开头的这五节啊，特别是前三节，是吧？这个弟兄姊妹啊，当我们看到这个前三节经文的时候呢，第二章前三节，大家想到了什么呢？你看，提到这里的复兴啊，提到这里的复兴，就是经过了犯罪啊，以色列人犯罪，神要管教，管教完了以后呢，就好像炼净他们一样啊，然后呢要叫他们复兴。可是第二章一开始啊，就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这个末后的日子啊。下边的这一段话，我们看到了神什么样的心意呢？弟兄姊妹能分享一下吗？在第二节和第三节里边，大家看到了什么？随便大家分享一下。在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当中，大家看到了什么？
就好像里面说，万国的民啊，最后都要借着以色列的话，借着亚伯拉罕，能够最后都归了到神的这个道上，就是得救吧。
好，非常感恩啊！啊，
看见复兴，
看见复兴，对，就是这个复兴，我们看
最
到
终，
是一个神对这个复兴的景象的描述啊，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景象呢？
万国的民都要归向他，都要信他，
神复兴的中心。是耶路撒冷，就是列国透过耶路撒冷得祝福。
真好啊！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其实神的心中装的是什么人呢？我们看到以赛亚书，他一开始的复兴啊，第一段的复兴啊，重点还不是在以色列。其实这里以色列的复兴已经在不言中了，是吧？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复兴已经在不言中了。但是神的心啊，却是地上的万民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第一个啊，讲完了以后，讲到复兴的时候呢，神的心中顾念的是地上的万民，所以他描述的这个景象呢，是以耶路撒冷为核心，然后地上的万民都要归向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正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语啊，因为神的训诲，因为神的道要从犹大、从耶路撒冷出来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所描述的就是 主耶稣要在以色列，要在耶路撒冷被举起来，他牺牲自己，然后救恩、生命之道，回到天家去的这条路，要从这里流向普世。神的心中永远装的是普世，所以我们看到，神起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说了这句话：“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，你的那一个后裔啊，都要因你的那个后裔得福。”这个，所以神借着摩西呼召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到了西奈山的时候，也说：“你是祭司的国度啊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”所以神设立耶路撒冷，设立犹大，设立以色列，他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民这个本身，他乃是为了普世。所以，以赛亚书一开始，神的心啊，就不是只在以色列当中啊，这一个选民，而是神成就这个选民，炼净这个选民，是为要成全祝福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们得福的这一个预言，这一个应许，这一个神最终极的、最宝贵的恩典性的心意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看到了这一点啊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它是整个先知信息、预言复兴的核心的第一个大点，就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啊，我们就灰心哈，我们就觉得我们怎么样？其实呢，神拣选以色列，正是为我们；拣选耶路撒冷，也正是为我们。神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，也是为我们。当然，神为我们，并不是不为以色列，神同样也是为以色列。所以呢，福音往外传播的时候，使徒保罗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”或者是外邦人，对吧？当然，他们首先是得到福音益处的。但是，神的心意当然不仅仅是为他们，也是更是为普世，是吧？因为是透过他们啊传向普世，当然他们首先得着也是应该的，也是必然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。这先知的信息是指向万民的，弟兄姊妹心中是不是感到很激动啊？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中就是没心中很激动啊！我觉得，神没有忘记我们啊，虽然我们是后来的啊，我们得到的福音啊是比较往后的，但是神并没有忘记我们啊。好，关于这一点啊，这个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心中啊，还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补充的吗？或者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么第二个大段落呢，就是从第二章的第六节，也就是这个耶和华，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啊，就是这个。这是因为他们啊，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啊，做关照的，像非利士人一样啊，怎么，这就开始重新又开始聚焦在以色列的犯罪啊。这个咱们上次讲到了第一章讲完了以后啊，咱们就讲到了第二章啊，第三章不对，第二章讲完讲第三章啊，就是第三章重点的是要除掉。啊，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众人啊所依赖的这些东西啊，他们认为这些东西，除掉它。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些除掉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信心的支点啊，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了 他们所拥有的这些财富啊、权力啊，他们认为能够使他们帮助得帮助的这些东西。所以，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们，对他们说啊，他们的信仰是实际上是应该建立在神的身上的，啊，这个耶利米也为这些做见证啊，就是说，心中，这个依靠自己血肉之体啊，这个血肉的绑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些呢，都在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人啊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总相信我们自己，认为可信的那些东西，而我们不把我们的信心定在，那造物的主，那真正可信的那个对象的身上。那么这个转移实际上就等于拜了偶像，啊，我们不这个没有把不啊这个话说的啊，我们常常把不是神的当做可信的对象，也就是把它当做了神，而把本来是真神的，我们却没有把它当做真神来仰望和信靠并顺服。所以，这个啊，就是人类整个悲剧的最根源、最根本的那个原因的所在。所以呢，神除去他们所依靠的，实际上就是除去了他们心中在上帝以外自己认为可依靠的那些东西。那么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，这个神曾经让他们走旷野，然后呢，这个让他们没有吃的，没有水，是吧？首先呢，就是让他们走红海的路啊，那是过不去的死路。所以这一切，神都在教训以色列人，让他们来真正的建立正确的信仰，那就是独一的上帝。造物的全能的主是可信的，所以在埃及的时候，神用石灾来向以色列证明，埃及人的神都是假神，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。然后再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整个过程，神借着过红海，借着从天上降玛纳，借着磐石出水，借着沙漠变江河啊，等等等等的这些的神迹。那么，使以色列人知道，使人活着的不是单靠食物，也不是单靠水，乃是靠神的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。人走不过去的路，神可以开山辟地，可以使海水干涸，是吧？让他们走干地，神无所不能，使他们知道神真的是可信的。那么，与此同时，神也在西奈山颁布律法。使神知道他的公义，他的慈爱，知道他的救赎啊，好像献祭赎罪。那么，神因信称义的这一些的预表，也都在律法里边来表现出来了。那么，这个本来应该是以色列人要信的，可是呢，圣经却说以色列人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神的作为。于是神就在怒中起誓说：“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”也就是说，当以色列人不肯因着信进入到与神的关系里头去，把信心神那里，那么，因此呢，神就说：“你既然不肯信吗？那就别信了，啊，不能归回安息，就是不信的意思。那么他们不信，神也把这个信的机会从他们身上收回，当然不是全部，是一部分，啊，所以得救的是余数。那么到了第四章啊，神把他们所依靠的给他们。”这个 剥夺了啊，这个把他们所依靠的都给他除掉了。于是呢，他们中间就出现了从人的眼光来看，是一个极大的败落，败落到一个地步，就说到那日啊，七个女人啊要拉住一个男人，就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这个许我们归在你的名下，好除掉我们的羞耻。那么败落到这种地步，那么这是因为人在信仰上，的错位，啊，我们说信仰的虔诚不是第一要素，信仰的正确才是第一要素。所以神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归正人的信仰。那，所以当人不肯归正的时候，神就管教。当然，神管教以色列人，刚才咱们讲了，他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人，对吗？因为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。如果以色列人错了，那么整个世界普世的信仰就没指望了，对吗？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祭司的国度，所以这个国度的信仰必须归正。所以呢，以色列败落啊，也是这个原因。他的信仰的归正，也是为着普世的正确信仰的建立，所必须要做的事儿。因此呢，当神把他们所依靠的除掉了，他以色列败落了，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，就说到那日，啊，所以在那日，啊，就是在那个日子的时候啊，就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，我就到那日了。耶和华发声的苗啊，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土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，荣华茂盛。那耶和华所发声的苗，啊，所指的就是将来道成肉身啊，这个最终在耶路撒冷牺牲自己生命的那一位啊。然后第三四节说，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。那时，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在一切住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都被称为圣。然后耶和华必在西安全山啊，并这个各会众以上，是白日有烟云，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盖，必有亭子，必有什么啊？那么这个呢？它是指的真实眼可见的物质的呢，还是一个属灵的？我们不能完全了解。但是这里边首先提出来了，生命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啊，必称为圣。那么这名字被称在记在生命册上的人，就是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所以呢，这里啊，主耶稣他出来服侍的时候，施洗的约翰为他做见证。那么施洗的约翰为他做见证的时候，就喊着说，他就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。因为约翰说：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的罪得洁净，对吗？”那么，约翰所传讲的洗是悔改的洗。那么，它相对的是主耶稣，他圣灵与火的洗，那是真正除罪、生命重生、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洗，所以被称为是圣灵与火施洗的。他的经文的根据就来自于这里，所以这是第二章第六节 啊，到第四章第六节，也就第四章很短哈，只有六节经文，这是第二个循环啊，或者说是第二个近处到远处的变焦哈。好，关于这个，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分享吗？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教训吧，对我们来说啊，就是过去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？我们追求哪些方面的成就呢？是吧？但愿我们这个能够从这段经文中学到啊，过去我们信心的焦点可能放错了，我们要放弃。我们主动的放弃，总比被打屁股、被神除掉要好啊！但愿我们能够凭着智慧、凭着信心，早日的把我们信心的焦点聚焦在我们的主身上，从不要再放在任何属物质的东西上，啊，或者是依靠任何人啊，都不行啊！不要。休要依靠世人啊！这是以赛亚在这个第二章的最后啊，就提到了，所以不要依靠世人啊，因为他不过是鼻孔里有气息，在他一切的事上可算得了什么呢？啊，所以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王子，不要依靠这世上的任何力量。他们不过鼻孔里边有气息，对吧？当他们的气一断，他们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，啊！所以美国总统也没什么了不起啊，这个4年就换下去了，他所说的话等于没说，是吧？这个任何人啊，你指望他，他俩眼一闭，啊，什么时候闭，他自己也说了不算，他说我要怎么帮你成就什么。他自己还不一定能自己能承接得了呢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把信心放在我们的主身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，这个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针对这个，这一段啊，还有什么问题或补充分享吗？关于除掉。啊，败落，然后呢，神的灵来焚烧，啊，然后除去他们的罪孽，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。好，大家思考的时候，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循环。第三个，就是看近处，再看远处。那么这一段经文稍微长啊，这个5章、6章、7章、8章，一直到9章的第7节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，重点提到了三个这个对于耶路撒冷来说啊，三个外在的势力。那么最远的是亚述，然后呢是亚兰啊，亚兰就是。叙利亚，然后呢是北国以色列，啊，最终核心就是耶路撒冷，啊，就是犹大，因为这是给犹大的歌啊，所以呢，在这段经文里边呢，外邦啊，甚至于把以色列啊也列在攻击耶路撒冷的势力当中了。那么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。啊，中间就加入了以马内利的应许和预表预言，那么就是神将与我们同在。那么，当然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，并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叫以马内利，那么主耶稣也不叫以马内利，那么他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，不是指的他地上的一个名字。而是指的他的称呼啊，所以这个名啊有两种不同的 名啊，一个就是给他起的名字啊，这个出生的时候或者啊自己有些人给自己起个名字啊，那么这个名字就是自己的一个代号啊，这个他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啊，张三李四对吧？姓什么表示你属于哪个家族是吧？然后给你起个名字，那么为的是和别人有区分啊。从小就叫你，你就是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就代表你啊。这是一种名字，还有另外一种名字呢，就是我们叫绰号、外号啊，就是根据你的特征啊，或者根据你的某种特点，来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啊。这个，所以呢。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名字啊，他在世的时候，这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就，这就是他的名字。以马内利呢，好像是一个绰号啊，这个我奶奶，我小的时候记忆啊，她有时候记不住邻居啊，那时候我们在农村住的时候下放啊，我们住在民房，农村乡村的民房里头，那么这些邻居的名字呢，我奶奶常常用他们的特征啊，来给他们起一个绰号啊，那个呢叫老什么头啊，这个叫老什么太太啊，要么他长得胖啊，叫老胖太太啊，哎，那个老头表耳朵听不见，叫他老聋头啊，这个都是根据他的特征来给他起的名字。那么这一位将来的，他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把神人同在的这件事儿，也就是咱们中国人祖先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这件事儿，在他的身上做成。所以呢，他的名字就被称为以马努埃尔，啊，以马努埃尔，神与人同在。那么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头呢？就讲到了这个葡萄园的歌啊，当然这葡萄园呢，指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的百姓啊，所以神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啊，这个是我所爱着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儿，是吧？这是神为他自己和他的所拣选所爱的民所唱的歌，所以用葡萄园啊，这个栽种啊，这个除去石头啊，这个圈上篱笆，盖上楼啊，指望结好葡萄，结果呢，结了一夜葡萄。那么这个就表示神拣选以色列，训练他们，对吧？炼净他们，颁布律法，设立祭司、立位人，在他们中间做设立先知等等的啊，给他们土地啊等等，这么多的事都为他们做了，可是他们怎么样呢？指望成为神好好的圣洁的国度、属神的子民，他们却充满了东方的风俗，啊，却心中背离神，啊，宗教都变成虚假的，心中追求贪婪，啊，没有公义，没有怜悯，对吧？这个各种贪财诡诈，是吧？审判没有公义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说为这样的葡萄园啊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他说我要把它这个园子要把它重新毁掉，啊，然后呢，就说了啊，祸灾啊，这些怎么样啊？就是成为野葡萄啊的这些关键的东西啊。然后从这个房啊，连房地间地啊，这个只顾自己独居，这就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他们中间是非常的贪婪啊。然后呢，祸灾啊， 这里你看，第一个祸灾第八节哈，11节祸灾，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啊，留到深夜，甚至发烧啊，这个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啊，这个击鼓吹笛饮酒，他们只顾追求肉体的享受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中所做的。所以呢，当然这都是有钱人当官的，还有他们中间的祭司啊。所以呢，下边说句话，百姓啊，主的百姓因什么被掳去啊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被掳去啊？
无知。
因无知啊，因无知。所以这些他们中间的领袖，他们中间的祭司，他们之间的所谓的上等人。没有好好的用心来教导，来这个牧养自己的百姓，所以呢，他们只顾贪婪钱财，啊，用宗教来笼络人心，来掠夺钱财，对吧？然后自己在那里这个舒心啊，这个追求这种奢靡的生活。然后百姓却处于无知的状态。下边呢，这个就是说，故此阴间啊，就扩张其这个其域啊，开了无量的口。然后下边就预言他们的败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连续的祸灾啊，然后祸灾。然后祸灾啊，然后祸灾啊，具体怎么回事啊？咱们这个不特别在这里一个一个的解释了啊。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、自以为看为通达的人啊，这个咱们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啊，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懂、很了不起、很啊，真是糟糕啊！所以20节啊，就是说那些称恶为善、称善为恶、称暗为光、称光为暗、以苦为甜、以甜为苦的人，你说现实当中有这样的人吗？哈哈，现实当中不但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还能当官，还能当总统啊！所以。你像贺锦丽这种人就是这样的人，对吧？这样的人就喜欢他们，那么这就可见美国有多少人是颠倒是非，是吧？善恶它不是不分，是颠倒，对吧？这个越作恶他们越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想作恶，所以呢，他们选一个作恶的总统来支持他们去作恶，啊，这就是。现在发生在最先进的世界的国家里边，摆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就是这样事情在发生。那，所以那些勇于饮酒，啊，喝酒，啊，这个，然后呢又收受贿赂，啊，看看咱们中国啊，现在还有多少有公义的地方，就多少官员不贪污的地方。那么这是呢，这个。整个下面啊，就是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要败落。那么败落的情况到那日啊，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，向海水喷洪啊，人指望地看见的都是艰难黑暗啊，这个光明在云的厚中也变为昏暗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在殿中。啊，就呼召先知以赛亚，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说，乌西亚王崩的那驾崩的那一年啊，这个先知以赛亚就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衣服垂下啊，这里就看到了圣殿里边的异象，那么。看到了以后啊，神就在这里说了， 这个，有一位天使啊，飞到我的眼前，手拿着火炭。这一些的萨拉佛啊，他们呼喊啊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然后呢，全地充满神的荣耀，呼喊的声音啊，殿中。然后那时候先知的反应呢，就是说祸在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，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，我却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大这个大君王啊，万军之耶和华。那么，然后呢，这个撒拉佛啊，其中一个就用这个炭火沾他的嘴，然后。就说他的罪恶被赦免了，啊，然后就听见有声音说了，这是主的声音，啊，说我可以差谁去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这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说了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这个呼召啊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有一首诗歌叫做《Hineni》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啊？Hineni，Hineni 啊，这个 Hineni 就是我在这里。这个 Hine 其实就是看呐，你我啊，就是关注我啊，就是看我啊，说翻译成我在这里啊，实际上它是Hineni 就是关注我啊，我在这里的意思。然后神就差遣他啊，说你去对着百姓说了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这百姓被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啊，恐怕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那么这个话呢很有意思啊，是谁不愿意得医治呢？其实是人自己不愿意得医治，那么这时候呢，神并没有许诺以色列人要明白，也没有说我要叫他们明白，相反的，他们却不明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。这个成了绊脚石，是吧？神没有刻意的要让他们明白，这个早在《申命记》的时候，摩西就说了，对吧？说神没有让你们明白，所以这个律法在以色列当中呢，就成了一个绊脚石。那么主耶稣降世，他也成为一个拿撒勒人，在人看来，在肉体上。正像这个以赛亚书上所说啊，他成了自隐的神，看不明白。那其实为什么他们看不明白呢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说你们是彼此受荣耀的，是吧？他们因为追求，这里说他们的心被油蒙了。为什么油蒙了呢？就他们自己的追求啊，在神面前，和神的那套系统格格不入，这个因为他们要追求律法上的义，追求人对自己的好处，追求物质的享受，追求这些，他完全进入另外一个系统，他不明白神的系统，怎么他也弄不明白。所以主耶稣在世上行了那么多神迹，讲了那么多道，他们横看竖看还是看不懂，因为他们在另外一个系统里头，在属肉体的系统里头。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就像今天啊，以色列复国了，以色列复国这么多年，整个阿拉伯世界，全世界都与以色列为敌，对吧？这个就算周围的阿拉伯国家，对吧？历次中东战争，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，有什么力量与他们对抗呢？但是以色列赢了。一直赢到今天，赢得彻头彻尾，对吧？神借着以色列 向世界说明了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伟大的见证。可是世人的眼是蒙着的，他看不见，甚至他去支持这个这些邪恶的势力啊，以色列的敌人，这就非常奇怪啊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就是因为就像现在很多美国人啊，他们进入到这种放纵情欲，进入到这种邪恶败坏，就像美国的白种人是吧？这个白左所谓的啊，像欧洲的白左，他们大量的搞移民，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是吧？就像贺锦丽搞这个零元购，他们对社会对任何有好处吗？就算对那些零元购的那些人去抢去偷的这些人，对他们有好处吗？只会纵容他们越来越坏，对吧？所以他就是坏。那么他为什么坏？他还干呢？这是犹蒙的心啊，所以你看到今天越来越看不懂了，这个社会是吧？同性恋有什么好啊？对吧？哎，他就是支持，就是坏，是吧？他已经进入到了那么一个思维系统，你给他讲什么都没用了。所以这里边呢，就是说，主啊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主说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间空闲，无人，土地极其荒凉，啊，然后耶和华要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里撇下了土地很多，啊，虽然如此，啊，境内所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橡树啊，栗树、橡树被砍伐，啊，然后这个树墩子仍然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他的国中也是如此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榆树啊。那么当时呢，在耶路撒冷啊发生一个战争，就是北方的亚兰啊，这个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，这个不是利逊的儿子，亚兰王利逊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。啊，这个亚兰王利逊和比加呢，这两个王联合起来攻打耶路撒冷。他们虽然占领了很多地方啊，但是呢，却不能成功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亚兰与以法莲，也就是以色列联合，北国以色列联合啊，王的心和百姓的心，这指的犹大王和百姓的心呢，就跳动，好像树林的被树吹动一样啊。这时候呢。这个神的话就临到以赛亚，那么这个大概是这个以赛亚蒙召之后啊，不久所发生的事情。然后就说啊，他们所谋的这个事儿啊，这两个王啊谋的事儿成立不了啊，然后。当时呢是亚哈斯做犹大王，所以呢神就对亚哈斯说了啊，这个你向耶和华神要一个兆头，或显在明处，或显在高处，因为亚哈斯呢是一个不信的王啊，虽然他是犹大王，但是他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啊。神说你求一个，我给你成就，这样呢你就信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：“我不求啊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”听起来好像他还挺属灵啊，所以神就借着以赛亚就说了：“说大卫家，你们当听啊！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，还要使神也厌烦吗？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啊，给你们一个兆头。下边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那么，这个呢，显然不是指的当时，要成就的事，啊，这个还要经过700多年之后，啊，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马太福音里边就说到，他的名要被称为以马内利，把神与我们同在之间除掉，这个。以色列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 那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啊，也是在这里预言了，啊，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话，到那个时候才应验了。接下来呢，第八啊，这个继续预言这些事情啊，这个第九章啊，就预言到了，这个痛苦啊，这个列国，包括了亚述来攻击之后啊，这些灾难之后呢，神就说了啊，说但那受过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得着荣耀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把主耶稣生长和做工的地方预言了。那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，啊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这个有光照耀他们，啊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啊收，虽然在耶路撒冷，在这个犹大旷野收门徒啊，但是他的做工的主要地点就是在加利利，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那里曾经是逃离犹大、逃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啊，最后他们逃到北方去，这个在加利利地区住下来。那么主耶稣虽然生在犹大的伯利恒，但是呢，神却把他带到加利利去，就应验了这个预言啊。然后，讲到这个预言之后呢，就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啊，就是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啊，现在马上就要圣诞节了啊，这个有一首歌叫《诗和婴孩》，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来，创作一首歌，哒嘟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啊，就这首诗歌。那么这里说呢，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，啊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啊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这个国不是指的地上的以色列。而是指的天国，就是指的普世的教会说的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下面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到从五章啊，一直到九章第七节，是第三个大循环，对吧？就是一开始这个看到近处的啊，然后呢，逐渐的应验啊，这些为葡萄园的歌唱了啊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，对吧？犹大，神怎么一开始栽培他们，可是最后呢，他们却走了背叛神的路，是吧？然后在这个时候，神呼召先知预言。童女怀孕生子，她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，啊，那么借着神预言，北方的两个国家就是亚兰和以色列啊，两个王要来攻击犹大，不能成功啊，借此知道这个预言的准确性。然后经过对亚述啊的呼召和神使用它啊来惩罚。他的子民，特别是北国以色列啊，然后进一步就预言，这个受过苦的百姓啊，神要 这个使他们不再见幽暗啊。那么神要在北方的加利利地，就是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，这是指的当时这个12支派分地的时候，加利利这块土地呢是由这几个支派来居住的，所以那里已经被亚述给灭了，所以住在那里的人似乎是住在死荫的幽暗当中，黑暗，这个黑暗之地没有大光的，那么他们就看见了希望啊，因为神的儿子，人类的救主，要在他们中间工作。所以神在那里行神，主耶稣在那里行神迹，在那里讲论，长达3年多的时间。然后呢，他啊，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个孩子，就是这位婴孩，啊，就是这个再过一个月啊，我们的圣诞节要纪念的，所以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，这就是神天国的君王的权柄啊，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对吧？所以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这又是聚焦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完成一个近处到远处的变焦。最后一个循环就是第八章啊，主使一言入雅各，落入以色列家。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、撒玛利亚的居民，你们要听，你们骄傲自大，心里说砖墙塌了，我们要这个却要凿石头的建筑，桑树被砍倒了，我们要换香柏树。也就是话说，神你怎么管教我们，让我们败落？我们要自强，我们要干更大的事儿啊！那也就是说，神的管教啊，他们并不服，所以呢，耶华的怒气不转消啊。下边就形容了各种神对他们的击打啊，这个说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啊，这个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呼求万军之耶和华啊，然后下边呢继续击打。啊，继续击打。具体的内容比较多啊。到了第十章，继续审判当时说祸灾啊，那些这个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啊，和记录奸恶之判语的啊，他们怎么样去往穷人啊，这个夺去民中困苦人的礼啊，拿寡妇当掠物啊，等等的这个。于是呢，神就兴起亚述啊，做我的这个发怒的棍啊，要来管教以色列。那么最后呢，虽然耶路撒冷得救了，但是呢，也是仅仅得救。那么这些话呢？我们看12节啊，说主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成就一些工作的时候，主说：“我必惩罚亚述王自高自大的心啊，和他高傲的眼目，的荣耀，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中的能力啊和我的智慧，这是对亚述的一个预言啊。然后说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啊，亚述人的骄傲。”所以神就说了：“斧头岂可向用斧头的人自夸呢？对吧？锯子岂可向使用锯子的人来自夸呢？这个下边说，好比棍抡起举棍棒的人吗？好比杖举起那本非木的人吗？因此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变为瘦弱，他的荣耀之下必有火烧起。”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后来啊，亚述就灭亡，啊，衰微啊，逐渐衰微灭亡。那么这一切讲完了以后，到了第11章啊，就是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啊，从他的根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这个必发一条 啊，这个枝条呢，就是这个在希伯来语里边叫 nazar 啊，所以这个 nazar 就成了拿撒勒人啊，因为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啊，就是 nazar 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谐音啊，就预言了，然后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啊。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啊，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他的灵在我身上啊，圣经也说，神，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，啊，说他必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，啊，这是从耶西的本发出来的这一条，那么就是。必从他根啊生的枝子要结果实，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，对吧？就是大卫的后裔。那么他必敬畏耶和华为乐啊，这个行善不掩见，然后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有口中的气这个杀戮恶人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做他肋下的带子。然后再次预言和平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是到那日啊，耶西的根啊必立作大旗，外邦要寻求他，这就是救恩的大旗啊。我们都在耶西的根啊，这个耶西的根指的就是主耶稣啊。这个然后二手召回自己的百姓啊。这个竖起大旗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么最后讲完了啊，说，为主余下的百姓，就是亚述所剩下回来的，必有一条大路。当日以色列必从埃及地上来啊，预言以色列末后的复兴。那么到了第12章呢，就是整个这些的总结了啊。到那日，你必说耶和华。我要称谢你啊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转消了，又安慰了我。看呐、啊，神是我们的拯救啊，我们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要为我成就拯救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，这个对于救恩的预言啊，主耶稣到来最后的结局啊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牺牲所成就的。在那日，他们要说：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做的传于万邦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然后你们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所行的都甚美。但愿这事传遍天，五传天下啊！西安的居民呢，要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。这就是12章呢，就是对前边这四个，就是看了近处远交在基督身上，看了近处的罪孽，然后再远处的交在这个基督的身上。所以惩罚不是目的，是为了成就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普世人成就的救恩。所以，我们啊，这么快的信息啊，我们就要把这么多的经文涵盖过来，实在难以把它完全挖掘的这个透彻。那么，弟兄姊妹呢，在回去灵修的时间里边，好好的读这些经文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知的信息，神啊，借着先知所传递出来的信息，就是人的失败，神要在人的失败的上面。来做成他的救恩，是要叫引人走向因信称义的道路。好，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听到这儿了。相信我们这么快快的读下去，是有很多的问题或者很多的想要补充分享的啊，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想要说的，我们 先祷告结束之后呢，欢迎弟兄姊妹继续来分享。那么有愿意离开的啊，就可以先离开了。那么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？今天我们请莹莹好吗？
嗯，好的。
感谢主。
慈爱的阿爸天父，恩主耶稣基督，圣灵宝贵师，我们的主神，感谢赞美你。每一周我们都有这样的恩典的机会，在一起聚集。虽然我们不能见面，但是我们的心灵一同在主耶稣基督里。主啊，你实在是从末后指明将来的事。你借着圣经，将我们所有的历史、所有的经历、你的计划、你的救赎，都在我们的眼前阐述了，并且成就了。唯有你是独一的神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好多被人所供奉的假神，但是在众多的假神中，没有一个肯为人来哀伤，肯为了我们土所造的人来服救和倒空自己，与我们同在。你本身是爱和公义的神，你愿意我们持守爱和公义，胜过我们持守仪式和表现。你就是真理，你愿意我们心中持守真理，胜过我们口中有甜言蜜语。主啊，求你的灵又带领又管教我们，使我们持守着基督信仰是真真正正的，是无伪的，是真实的。我们或祷告，或读经，或聚会，或掰饼，都不将这些外在的仪式来等同于我们信心的表演，而是真真正正的来亲近神，来认识神，来更爱神。我们得蒙你的恩典，在你的宝座前，对我们的主说：“我们在这里求主的使用和差派，我们只为要彰显你的荣耀，来成就你的旨意，来使你的心意得着满足。”主啊，你也看到了全地对以色列的态度是诡诈的，是残暴的，是没有公理可言的。他们甚至是公开的去咒诅以色列。但是主啊，以色列的福气、以色列的福祉都在你那里。你保守以色列，那地、那民、那族、那国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的长子。主啊，凡是你所栽种的，你所设立的无人能以撼动，求主大大的祝福以色列，使以色列收复土地，归回本地，归正信仰，来归正他们的身份。谢谢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知道所信靠的是谁。虽然这祷告的人是有限的，但是我们所投靠的是无限的神。谢谢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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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